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夏威夷联邦法官下令暂不执行川普的旅行限令；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本周访问东亚，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川普政府官员说蒂勒森此次与中国会谈将为之后的美中领导人交流预热；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于4月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川普政府将于两人会面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计划；台湾朝野对于军售表示欢迎，但希望美国对台军售能更加考量台湾的实际需求。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四一早将公布其所称的对联邦政府提出美国第一要求的预算。川普总统的预算案将削减包括美国对外援助和负责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政府机构的资金。如果预算案通过，他将把美国推向在新的共和党总统领导下的一个显着不同方向的政策方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宣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预算。马尔瓦尼星期三在白宫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的盟友所期望的，也是我们的敌人应该预料到的。这是总统希望我们继续传达的，我认为我们有效地做了这个工作。马尔瓦尼说，川普总统的首个预算涵盖了从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预算为国防、边境安全执法、普通执法以及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选择提供更多资金。马尔瓦尼说，预算削减的部分，比如国务院高达28%的预算削减，将使得政府的作用缩小，效率提高。但预算案得到立法批准将需要在参议院得到60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52个席位，但不能保证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预算，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反对预算案。房屋预算委员会高级民主党议员约翰·亚尔蒙特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是构成经济支柱的支出类别，包括教育、环境、外援和基础设施建设。他说，我认为让一些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些方面的严重削减是很难的。马尔瓦尼则坚持认为，虽然国务院被削减1/4以上的预算，他说，我们认为我们保护了国家的核心外交职能。据报道，国务卿蒂勒森对更多削减他领导的国务院的预算表示不满。根据行政部门的资料，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0亿美元外援将保持不变。至于环境保护局，马尔瓦尼称，尽管预算削减，其核心职能不会受到危害。星期三的预算提案只提到自由支配的资金，而没有涉及税收及收入预测，也不包括主要社会福利项目，如社会安全保障、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这个提案的用意是为政府部门和机构负责人提供蓝图。虽然预算案的主要焦点是国防预算增加540亿美元，使得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多一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预算也会增加6%。不过，国土安全部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海岸警卫队的预算预计将受到削减。马尔瓦尼否认将从海岸警卫队或任何其他实体的预算中提供川普总统经常提到的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资金。一份2017年补充预算将包括建造边境墙的15亿美元和2018年预算中的26亿美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预算也将被削减，以消除白宫官员所称的浪费和重叠的项目。根据政府数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房租补贴项目不成比例地惠及老年人、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政府还将取消对公共广播公司的拨款，这些拨款被分发给1500个非商业性地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白宫计划在5月上旬完成最终预算。荷兰选举的早期计票结果表明，首相马克鲁特的政党赢得了议会中最多的席位，以超过预期的多数票击败了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民粹主义者杰尔特·威尔德斯。鲁特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预计将赢得议会150个席位中的31席，超过任何其他党。 预计包括威尔德斯的自由党在内的三个政党将赢得19个席位。有关官员说，这次选举的选民投票率是30年来最高的，达到 81%。 鲁特称选举结果对民主的庆祝，他说荷兰人民对错误的民粹主义者说不。欧洲各国领导人都纷纷对选举结果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祝贺鲁特，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发表声明，称赞开放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对欧洲未来的信念是对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唯一的真正回应。卢森堡总理泽维尔贝特尔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荷兰选举结果。威尔德斯的竞选被看作是一波横扫欧洲甚至横跨大西洋延伸至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最新考验。自英国通过全民投票决定离开欧盟而发出冲击波之后，威尔德斯的支持率一路上升，被视为是进一步警告，说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受到威胁。美国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暂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愤怒的誓言如有必要将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论理。在法官裁决后几小时，川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告诉支持者，危险是清楚的，法律是明确的，我的行政命令也显然是有必要的。他补充说，他有权决定谁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以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川普指责夏威夷美国地方法院的司法延伸前所未有，并表示他会把这个案子无论怎样都要解决。夏威夷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故乡。夏威夷地方当局认为，川普总统临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和移民入境美国，将损害夏威夷经济十分依赖的旅游业。该州还认为，其穆斯林居民将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来自六个受影响国家的亲属将无法来美探访。这六个国家分别是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夏威夷总检察长说，律师们说明了川普的禁令表现出对宗教的敌意，他称之为违宪。这名总检察长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受益的是孩子和下一代。美国至少有六个州正在就旅行禁令提起诉讼，包括像夏威夷一样偏于民主党立场的马里兰州。各州律师认为，川普修订后的禁令仍然歧视穆斯林。美国司法部则反驳说，新的旅行禁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也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区别。川普总统签署的禁止六国公民在三个月内进入美国的命令定于3月16日生效。这六个国家中包括伊朗，伊朗境外最大的伊朗人社区洛杉矶伊朗裔社区的成员说，这项禁令的威胁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的报道。
在西洛杉矶的波斯广场中心，人们都在准备欢庆伊朗新年。新年期间，人们通常会走亲访友，这也是为伊朗社区服务的旅行社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但是今年他们的生意并不好。
顾客们问很多问题，但没有很多人订票。
大多数人订票时买的都是不能退的票，因为票价最低。可现在他们说，我们要退票，因为我们害怕去伊朗，我们不想去。
旅行社老板贝沙拉蒂说，川普签署旅行禁令之后，很多伊朗裔美国人，即使是美国公民，也都害怕去伊朗了。
因为是伊朗新年，很多人打算来美国探亲，其中有很多年迈的父母。伊朗革命发生在大约40年前，当时很多人来到美国，他们的亲戚岁数越来越大，可他们无法见面。
川普的行政命令说，伊朗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伊朗政府支持恐怖主义，川普的支持者欢迎这一措施。
我们被来自各地的难民侵入，从欧洲、从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是必须的。
但是伊朗裔美国人说，旅行禁令是不公平的，是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伊朗人民从来没有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从事恐怖活动。如果说到政府，你必须把政府与人民分开。我的人民处于伊朗独裁的巨大压力之下，所以不要把政府的错挂罪在人民身上。
一些在美国读书的伊朗学生也受到禁令的影响。
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非常大的伊朗人社区，包括一个很大的伊朗犹太人社区和伊朗巴哈伊社区。所以虽然川普的禁令针对的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穆斯林并没有受到影响。
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因为禁令不能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他们有计划中的住院实习和学位在等待他们，可是他们不能回来，这不公平，让人心碎。
贝沙拉蒂说，对于川普的禁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
我们必须给他几个月的机会，给他一些时间，至少也许他可以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同时一些人牢记着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话，
他说事情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都不会保持过去或现在的样子，一切都会改变。
不过在伊朗新年之前恐怕不会有任何事实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访问韩国。眼下正值韩国政府更迭之际，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有可能因此而复杂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朝鲜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政治变动，在此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他由于被控卷入涉及成百亿美元的贿赂丑闻而被解除了总统职务。在野的自由派政党领袖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有可能胜出，在对朝鲜政策上这些在野党领袖跟美国观点不一。不过本星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韩国期间只会看到团结的景象，他将访问在韩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参加演习的包括核动力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展示力量，抗衡北朝鲜不断增加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朝鲜表示，如果美国航母在演习期间侵犯朝鲜的主权或尊严，平壤将发动无情的打击。在会晤韩国代总统、韩国总理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的时候，蒂勒森也可能只是听到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支持。这两位行使代理职责的官员都属于保守派，他们将赞同美国的观点，这就是需要加强对北朝鲜的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拆除核武库。他们也支持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韩国，以抵御北朝鲜的威胁。韩国很多保守派认同北朝鲜驻伦敦前公使泰永浩的观点，投奔韩国的泰永浩认为金正恩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库。
我绝对相信彻底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铲除金正恩政权。
然而韩国名列前茅的总统候选人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希望采取不那么对抗的做法，跟金正恩政府达成交易。
我们不否认北韩人民的统治者是金正恩，不管是我们要对北韩施加压力进行制裁，还是要进行对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承认金正恩是对方的领袖。
韩国过去试图通过跟北朝鲜的经济互动来促进改革，那些努力虽然都没有能制止北朝鲜研发核武器，但确实是使研发放缓。主张采取这种努力的人说，现在应当再尝试这种努力。鉴于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对韩国公司的经济报复越来越明显，很多韩国人也对部署萨德系统持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朴槿惠3月10日被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弹劾之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成为最有希望成为下届总统的人选。文在寅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和在朝鲜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与前任迥异，有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些态度已经不适合朝鲜半岛目前充满动荡的局势，并可能给美韩关系制造裂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按照韩国宪法规定，总统选举要在总统弹劾后的60天内举行。据法新社11号报道，文在寅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获得了36.1%的肯定，大幅领先于代总统黄教安14.2%的支持率。自由派左倾的文在寅当过人权律师， 是前总统卢武铉内阁中的重要幕僚，他主张与朝鲜增加接触，恢复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1990年代推行的阳光政策，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指责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派强硬政策让朝韩关系倒退。文在寅希望朝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尽早举行峰会，主张重新开放朴槿惠时期关闭的开城工业区。去年12月，他公开表示愿意在上任后访美之前率先访问朝鲜，这一说法遭到各界批评后，他强调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是最紧要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资深学者乔纳森·布拉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时过境迁，阳光政策在韩国国内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
I think one of the challenges.
我认为文在寅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现在距离卢武铉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朝鲜已经将近10年。自那以来，朝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现在有一名非常强硬的领导人，他在全面发展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对韩国采取过行动，从事实上改变了韩国国内对朝韩关系的态度。
布拉克还说，韩国与朝鲜增加接触要考虑美国的立场。他说，与朝鲜的接触不是毫无风险的，它会制造让美韩两国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的可能。萨德系统的部分装备在当地时间3月6号运达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并开始部署后，文在寅公开质疑萨德的部署时机，并誓言要在上任后重新审议部署萨德的决定。布鲁金斯学会的布拉克说，驻韩美军显然正在联合韩国国防部，在文在寅成为韩国总统前尽快部署萨德，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既定事实。不过布拉克警告说，文在寅可能会利用萨德让他与中国讨价还价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布拉克说
Moon Jae-in might try to say
文在寅可能会提出他会在重新审视部署萨德的决定上与中国进行讨论。坦白说，这样一来的风险是，这会给中国带来影响韩国内部政治的发言权。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特别是一个遭到很多质疑的新领导人来说，在关键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上让外国力量介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对于中国国内出现的反韩举动，文在寅最近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姿态。他在3月14号的一次辩论会上说，中国在惩罚韩国企业是在用过度的报复行动伤害两国关系，应该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布拉克说，中国应该承认朝鲜半岛危机给韩国带来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东亚，行程包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川普政府官员说，蒂勒森与中方的会谈将为美中高层领导人的交流进行铺垫，这也引起各界对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表述以及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如何发展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媒体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4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拉拉戈庄园会面的消息之后，许多媒体和观察人士都聚焦在川普与习近平如何谈及一中政策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星期一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针对蒂勒森出访的简报中就被问到这个问题。尽管他没有证实这个会面，不过在答复关于一中政策的问题时，董云商说他无法想象习近平与川普会如何谈一中政策，不过他很清楚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而这个政策已经在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明白表述过了。董云商说，
所以我们的一中政策，相信你们许多人都知道，就是和过去历任的美国国务卿一起追溯到基辛格时的一中政策一样，它的基础是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他们签署于1972、1979和1982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台湾关系法，它是美国的法律，也是一个重要的法案，同样是在1979年立法生效。它提供美国与台湾之间有一个强劲的、牢固的、专注的以及非官方的关系。
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台海情势的发展前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沙特说，未来美中关系和台海情势是否稳定，美国是其中的变数，因为新政府政策方向不明朗，能够确定的只是目前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弥漫着一股对中国更失望、更警惕的气氛，而过去只要美中关系紧张，美国便会提高对台湾的注意和兴趣。他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沙特说
：“Obviously, we don't know what Mr. Trump's policy toward the PRC is going to wind up being。
显然，我们还不知道川普对中国的政策会是什么。不过，明显的是，他们对中国有着更为警惕的情绪。”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我认为这将会或已经让他们，也就是美国方面，对台湾的兴趣更高了。
至于川普政府对台湾更高的兴趣和注意，在政策上会以何种形态表现，沙特说
And what can this involve? It could be relatively routine things.
这可能涉及什么？可能是很例行的军售。奥巴马总统卸任前没有对台军售，我对此感到惊讶，我原本以为应该会有军售的。还有就是有传闻会有对台政策检讨，我认为已经有人在提这个事，它也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
同样关注美中台关系的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认为，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美国政策提供一个重要的定锚作用，这四大要项合成的一中政策也是中国历经美国数十年来不同政府都能够依赖的不变基础，尽管间或有美国总统或政府官员有过偏离这个政策，被视为是支持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的表述或举措，不过最终美国还是会回到这个四大要项，让北京、台北和其他地方的紧张受众安心，确认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戴杰在该智库地缘政治博客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明愿意遵循美国的一中政策，但他也说这是同意习近平的要求。戴杰认为他没有重新确认美国不可动摇的政策，因此尽管这通电话令人鼓舞，但他也有令人担忧之处。戴杰说，随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上任，美中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困难阶段，一中政策的形势是否持续难以得知，但川普从胜选至今在关于台海区域议题的说法已经让北京、台北甚至美国在东京和首尔的盟友高度警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政府对涉及美国一中政策的基本文件提出再保证尤其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正在进行他上任后对亚洲的首次访问，他这次访问最关注的问题将是朝鲜的挑衅行为，但是与往常不同的是，蒂勒森乘坐的飞机上将没有随行的美国记者，一些老资格记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师对此感到愤怒，而另外一些外交观察家表示，他们对蒂勒森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里通常躲避媒体、保持低调感到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辛迪·塞恩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在二月二号上任的第一天，媒体对他的报道还不错。
嗨，我是个新手。
但是从那以后，蒂勒森一直固执地不理睬记者的提问。蒂勒森决定他在这次访问亚洲的时候打破惯例不带记者，这引起了很多问题。 因为目前朝鲜导弹试射是一个重要的新闻。
是的，我不能够对美国历任国务卿多年来的每一次出访都做出准确的回忆，但是在我过去的约40年中，与国务卿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是重视媒体的，所以他们有多种原因希望记者们随行。
肯尼迪说，媒体缺席尤为不幸，因为中国也是他这次访问的一站。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你要访问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而你又没有自己的非常活跃能干的自由媒体跟你在一起。我想坦率地说，这在展示新闻自由价值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新闻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代理国务卿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被问到了这个信号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打算发出的信息。
上周五，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说，蒂勒森很注意节约，所以乘坐了一架较小的飞机，飞机上没有随行记者的位置。
不，每个内阁成员出访的后勤工作并不归我们管，但是我知道他们了解你们的一些同事的一些担心，他们将来会予以关照，注意飞机的大小。
国务院说，蒂勒森在日本停留期间将会给记者提供报道的便利。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恩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黑客近年来在美国十分猖獗，去年前总统奥巴马还曾经为此驱逐俄罗斯情报官员。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起诉四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其中包括俄罗斯情报人员。前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起诉四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当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今天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司法部的这个决定。
是今天这个司法部在早上呢出乎意料的开一个记者会啊，我刚好在一个智库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早上那个司法部部长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呢叫做玛丽麦科德，还在记者会上呢就公开了这一次起诉案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The defendants include two offic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an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被告包括两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情报部门跟执法部门的两位官员，以及两名黑客罪犯，他们共同犯下网络入侵的罪行。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伊戈尔·萨许钦，两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保护、指令、帮助及雇用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他们的共犯亚历克斯·贝兰跟克瑞·巴拉托夫入侵提供电子邮件跟网络服务的美国公司的电脑，借此能够一直未经许可地进入那些电脑里面，包括个人用户的资料以及他们通讯录当中的账户、其他网络服务公司的员工、金融公司跟其他企业的员工。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司法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克拉德他所说的关于这四位这个俄罗斯的黑客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那么刚才他提到的其中一位叫做巴拉托夫呢，他在星期二已经在加拿大落网被逮捕了。那么他这次讲的这个案例呢，涉及的是说从2014年的一月开始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有系统并且一系列的入侵了雅虎数十亿的账户。那么当时这个司法部同样这个麦科德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拥有执法责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进行干涉以及指使，让这样的行为是更加的恶劣。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2016年的9月，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当时也有在介绍，他说雅虎公布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5亿个账户受到某个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那么接下来12月14号呢，雅虎又再度的宣布说，2013年的时候，它有超过十亿个账户被入侵。当时雅虎是说它不清楚黑客的身份，不过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起诉是俄罗斯的黑客所为的。那么我们去年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说，这些被黑的资料包括了有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还包括了用户设计的你忘记密码的时候要来回答的问题也落入了黑客手中。那么黑客呢就可以利用这些个人资料来推算你在其他的电邮账号的登入方式或者是密码。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的助理部长麦科德他也说了， 这些账户里面包括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以及美军的人员，那么大概有超过150万个账号。那我们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披露过，这里面的账号呢，包括了白宫的官员、国会议员跟国会的助理，包括了中央情报局 CIA， 包括了联邦调查局 FBI、国家安全局 NSA 的员工，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美国军方空军大队、情报大队指挥官的电邮都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而且非常广的一个泄密案。那么我们知道呢，俄罗斯黑客最近几年来一直不断出现在我们新闻当中，不管是在商界或者在政治圈。我们看到去年奥巴马总统也在他就卸任之前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也试图跟俄罗斯要修补关系。那这一次的起诉案里面包括了俄罗斯情报的官员，所以会对这个美国跟俄国的关系投下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在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最近又有新的声音呼吁把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迁走，并重新下葬列宁。俄罗斯共产党警告对列宁遗体图谋不轨，将破坏社会稳定。但有分析人士说，现在下葬列宁不会引起激烈反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苏哈廖夫几天前写信给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请求他考虑拆除位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的问题。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苏哈廖夫在信中说，今年正值纪念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100周年，围绕下葬列宁的有关争论应该到此结束，画上句号。自由民主党领袖是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这家亲克林林宫的政党的领导人和其他的主要成员过去也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以及呼吁下葬列宁的言论。苏哈廖夫对媒体表示，被称作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十月革命事实上是一场针对国家的犯罪行动，但这场行动的象征死人列宁仍然被放在莫斯科的市中心。他说，今天俄罗斯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到了白军和红军两股力量实现彻底和解的时候了，为此应该按照东正教的传统习俗下葬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况且东正教会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三月上旬正好是十月革命的前奏，俄国二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二月革命导致末代沙皇下台，结束了300多年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统治。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为此在上个星期天发表声明，呼吁从莫斯科红场清除掉列宁的遗体，下葬列宁。这份声明说，列宁遗体是20世纪制造迫害和折磨主要凶手的象征，在下葬列宁之后，俄罗斯更应该把一些主要城市、州和街道重新命名，恢复这些地方的历史名称。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开始大规模捣毁东正教堂，东正教会也被苏共政权完全控制，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独立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的宗教组织。直到2007年，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实现和解，但双方针对许多历史问题仍然存在分歧。海外东正教会虽然拥有很大的影响，但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对呼吁下葬列宁的言论拒绝评论。俄罗斯共产党立刻反击有关下葬列宁的新呼吁，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这不仅仅会挑起对有关问题的争论，在经济危机西方北约包围俄罗斯的时候，下葬列宁将使国家混乱和停摆。他说，不能对最神圣的列宁墓和红场图谋不轨，那样将会破坏俄罗斯的稳定。久加诺夫说，伟大的十月革命拯救了国家，列宁领导并缔造了新型国家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现代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展示出一个半文盲和衰败的国家如何在2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久加诺夫说， 正是许多人嫉妒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不能原谅列宁和斯大林。但俄罗斯社会日益成熟，不会允许从红场搬走列宁遗体下葬的野蛮行为发生。俄共另外一名领导人、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说，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神圣的一页，更是俄罗斯的宝贵财富，下葬列宁不会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苏联解体前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在俄罗斯社会一直持续。每当一月和四月列宁的去世和出生日时，不断有各种势力和知名人士呼吁下葬列宁。在叶利钦时代，当时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里克谢二世也曾呼吁下葬列宁。他说，不应该把俄罗斯的首都市中心的红场变成墓地。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叶夫库罗夫去年一月表示，从东正教习俗和俄罗斯历史来看，应该下葬列宁，不下葬列宁不符合人性。印古什人曾经受到过苏共的迫害，在斯大林时代曾被驱逐流放过。俄罗斯的许多社会民调也显示，多数民众主张下葬列宁。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调中心去年一月发表的民调结果说，60%的人支持下葬列宁，其中36%的人主张越快越好，同时有32%的人反对。非官方的列瓦达民调中心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民调结果也很相似。列瓦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反对下葬列宁的民众都是老一代受苏联影响较多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列宁对这些人来说是重要的象征，对列宁印象较好的也以老一代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士为主。社会学家古德科夫说，其实多数俄罗斯人对下葬列宁反应平淡。古德科夫说，是否下葬列宁关键还是取决于当局的想法，如果当局决定下葬列宁，俄罗斯社会不会对此激烈反弹，这也不会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在普京总统同下议院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普京说他不会做出下葬列宁的决定。普京在去年一月表示，针对是否下葬列宁应该小心谨慎，有关举动不应该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许多批评人士说，列宁墓和列宁遗体现在都已经变成游客观赏的景点，如果人们真的了解历史，知道列宁所犯下的许多恐怖罪行，就不会像俄共那样仍然为列宁辩护。除了共产党和为数不多的左翼人士之外，许多俄罗斯人目前都把十月革命称作十月政变。俄罗斯官方媒体通常说俄国革命，而较少使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四月初会面的消息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这个会面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被认为善于交易，对台军售是否是美中领导人交易前的喊价引发质疑。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报道，奥巴马政府去年12月原已准备通知国会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在白宫国安会官员阻挡下叫停，时间正好在12月初，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前后，但无法得知两者间是否有关联。报道援引川普政府了解内情官员的消息说，新政府现已准备要提供台湾更多和更好的防卫武器，不过预料在川普与习近平四月间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的会面前不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此外，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下个月的川习会中，台湾都会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议题。 在台湾议题上，美国新政府与中国之间如何处理和看待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星期三受访时说，过去台湾议题美方通常是由中方先提出然后被动回应，这次是否如此则无法得知，不过他认为台湾不会是优先议题。卜瑞哲说，
我认为朝鲜是第一个议题，贸易是第二，台湾的议题通常是中国先提出，但我们都有准备好回应。我不知道这个模式是否会改变，我们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峰会是否会采取与他前任不同的做法，因为他有习惯要做交易的名声。
至于在美中领导人会面前传出对台军售的消息，是否有可能也是川普在与习近平进行交易前的喊价，卜瑞哲说他难以猜测这是否川普团队在发信号。卜瑞哲说，
这很难猜测，一个疑问是这个消息从哪里来，是川普团队释放信号的一部分，还是来自其他真正对这件事有兴趣和利益的人。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证实这个军售被叫停，不过他说没有宣布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决定留待新政府宣布。在奥巴马政府步入尾声之际，华盛顿政治圈曾普遍预期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不过直到奥巴马总统下台前都没有发生。川普总统上台后，一般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对台军售也会比以往更多。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将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说，近来中国战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示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持续增加，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更行重要。看过这份报告的路透社报道，报告里也提到，除了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外，中国军力也对区域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继续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四敦促中国大陆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民意，开展建设性的两岸关系。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两岸是骨肉同胞，中国将继续提供优惠，让台商台胞与大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记者会上谈到的两岸问题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
维护海峡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符合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么是去年520来中华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不会因为任何情势的变化而动摇我们的主张。
邱垂正敦促中国大陆面对双方体制与发展历程不同的客观事实，重视这种现实，充分尊重与理解台湾民主制度与民意的施政核心，开展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为各自改革与创新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台湾联合报关于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提问。李克强说，两岸是骨肉同胞，两岸亲情是不能割断的。
不管岛内形势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或者说割断不了两岸的亲情，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改变不了我们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
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一贯的方针，他说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自从去年520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两岸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停摆，中国坚持 蔡英文政府必须接受两岸同属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才能恢复发展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展现智慧、耐心与定力，抛开以政治性前提决定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惯性，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求同存异，寻找解决难题之道，才能创造双方合作的可能空间。陆委会希望与中国大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通过真诚善意沟通和对话，管控分歧与风险，减少误判与误解，开创和谐繁荣的两岸新局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军方3月16日提出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强调将以重层贺阻作为战略主轴，不过朝野立委则质疑这项战略主张是否能具体落实。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公布的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指出，解放军已经具备封锁台湾、实施多元作战以及夺取占领外岛的能力。对此，台湾军方的因应之道是重层贺阻的战略，包括以创新不对称的作战思维，发挥联合战力，使敌人陷入多重困境，阻吓其不至于轻启战端。相关具体作为是获取具垂直升降能力的隐形战机，自主发展潜舰，整舰高速逆踪潜艇，岸上装置机动导弹，快速扫雷，反空降机与无人飞行系统等等。这份报告还强调，如果敌军执意进犯，台湾军方将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毁敌于水际、歼敌于岸滩的用兵理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报告4年期国防总检讨，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拒敌于彼岸就是让敌方载具过不来，台湾军队是否有能力、有计划、有信心面对敌军来犯，触动第一级的时候能将对方拒于1300公里之外，并将武器投射到对方的国土之内。
中共东部战区最远的基地我们都摸得到，你只要敢蠢动，你敢动台湾，你先打第一级，我们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不会主动开启战端，不会打第一级，但是不代表台湾容许别人任意欺负。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江振中中将答复指出，台湾军队有拒敌于彼岸的能力、计划及训练，并且一直在持续强化当中。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台湾军方目前的新战略主轴重层贺阻是否能够具体落实？
那是美军的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在很多地方，制造很多困局，让敌人没有办法接近或者不敢轻启战端。今天换作是台湾，所谓的重层贺阻，我希望不是只是借用人家的名词，而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以台湾目前的兵力结构、素质、武器装备，都让人好奇是否能将敌军置于多重困境当中，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说，台湾军队从空中到水面甚至水下一直很努力地研究如何进行不对称的作战，比如智慧型的水雷以及无人载具、携带导弹等装备都具有非常好的贺阻效果。冯世宽部长还说，台湾一定要建立主动攻击的能力，以增加防卫上的手段及弹性。不过他也指出，台湾目前也面临了两大国防问题，包括经费必须增加以及兵力来源短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案持续20个月之际，3名仍在押律师的家属近日再次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关注该案，请求据报今年4月将首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普， 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709安律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案持续20个月之际，三名仍在押律师的家属近日再次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关注该案，敦促据报今年4月将首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的川普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709律师。据网上星期二传出的消息，709抓捕案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和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3月8日发出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联署呼吁信，批评中国有关当局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无视人权，敦促川普总统关注也受到中国司法当局高度重视的709大抓捕案的仍在押的三位人权律师。在呼吁信3月13日已寄达华盛顿之后，家属将消息披露。据悉，该信也同时寄给了本周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国的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公开信表示，709案酷刑真相被陆续揭露后，家属都处于焦灼状态，而709案事态紧急，更促使家属发出第二封信。公开信表示，到目前为止，辩护律师20多个月来一直不获准会见王全章和李和平两位律师，连阅卷都不行，两人也没有通信，家属得不到任何消息，这都令家属有理由相信王全章和李和平肯定遭受了严重酷刑，以致生命都存有危险，否则不至于两人被移送法院的期限已经到期，他们的辩护人还被阻挠会见。公开信强调，如果真像中国官媒所说的有关酷刑是辩护律师编造的，那就大方的让中外媒体采访被羁押的律师，就能还原事实真相。公开信还表示，公安在1年08个月之后明显没有证据证明李和平和王全章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不能再继续荒诞地羁押他们。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星期三上午引用圣经故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再次发信是出于作为家人的责任和职分，在遇到险恶时要竭尽全力的呼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国际社会听到。他说，
在整个709案子当中，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周围国际社会就如同地球的这个城市上遍布了人，我们是要呼喊，说我们肯定不能对这些土匪流氓呼喊，我们要对身边还存有良知、存有上帝所放在人心里面的那个原则的这一群人呼喊。那我们呼喊完之后他们怎么回应，那是在上帝的眼里，也在他们的自己的认知和反应里面。其实我们给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写信，其实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竭尽全力呼喊的这个职分。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最高法和最高检在两高报告中都将709抓捕案和对其中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审判列为2016年工作的首要政绩。王俏玲表示，他们坚信自己的家人无罪，而今天打压维权律师的政绩一些年后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污点。他说，
两高他肯定是透露政府把709案，至少把去年的709案的审判，不管在国际社会看起来多么可笑的事儿，但是他们已经把709案作为工作成绩。但是从我们自己，聂树斌当时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大案破案的时候，肯定也会被河北当成什么工作成绩来汇报，那但是实际20年之后就变成这个局面。今天你把它作为业绩，那过几年说不定又是你的很污秽的一笔。
外界分析，两高工作报告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当局高层有意对709案律师严惩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不过王俏玲表示，他现在当然仍对亲人的安危担忧，但那种担忧远远不像1年半前都不知道亲人在哪里的那种恐惧。他说，
我现在的担忧跟一年八个月之前不是不一样吗？那个担忧是真的是恐惧，为我亲人他的生命来担忧。现在担忧，我只是知道这个历史的潮流要往什么地方去。如果说这个透露最高层的一个态度、一个决心，他要把709案怎么样，那我只能说这个结果他如果是好或者不好，他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你真在一个政党掌管里面，也真在我们家属的努力里面。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民3月12日在向人大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都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政绩，特别提到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维权律师周世峰、维权人士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远没有结束，并对当局提出的中国未来司法改革和法院独立的愿景表示怀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近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令市场相信加息已无悬念，而如果美联储进一步调快加息频率，导致美元走高，令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另有分析师认为，中国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而信贷风险因素可能令其顺势收紧货币政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番讲话令投资者不再怀疑其加息的决心，而上周五，也就是3月10号发布的强劲的就业数字，算是清除了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3.5万，超过普遍预期。美国失业率也因此从4.8%降到了4.7%。美联储2015年12月将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高之后，时隔一年才再度加息。而耶伦治下的美联储在距上次加息仅3个月之后，很可能星期三宣布再度加息，并会暗示年内会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系列言论显示，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已经接近其最大的经济潜力，扩展较一年之前更为牢固，并且通胀率也接近美联储既定的2%的目标。另一方面，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的事实更有可能通过并实施减税和其他刺激措施，进而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严重的毒品泛滥时期，但是美国负责国际打击毒品和执法的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说，美国与众多国际伙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正在采用数十年来打击贩毒形成的机制，一道努力打击毒品犯罪。布朗菲尔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国会要求国务院提交的2017年国际控制毒品战略报告，报告列举了主要国家全方位打击贩毒的努力。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今年的报告总结了40年来的能力建设、情报收集、协调行动、特别队伍、制定新法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和墨西哥共同制定了合作机制、协调运动、联合行动以及情报分享计划，改善了两国打击跨美墨边境贩毒的能力。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正如这份年度报告所述，我们今天具备更好的打击毒品能力，因为我们之间有机制、有合作，我们有区域分组、有设备和技术、有别动队伍、有100多个国家的成文法律和法规，使我们得以在国际多国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多边的政府层面打击贩毒。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 我们当今面临历史性的毒品危机，但是与20年前相比，我们拥有能更有力打击贩毒的架构。他说，我认为我们有良好的战略。这份国际毒品问题报告描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共同合作打击贩毒的全球架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